欢迎大家到现场来，也欢迎在电视荧光幕前观看这个节目的各位朋友们。有人是早起的鸟儿，早上特别精神，有些人是猫头鹰，晚上很精神，有些人是什么时候都无精打采，但是大多数的人在一天里面总有特别精神的时候。我是早起的鸟儿，在早上特别精神，在晚上九点就会很困，在晚上十一点呢就一定要睡觉了，无论身在何处。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一直是这个样子，对一般很多十八了、十九了、二十一岁的人来说呢，很少在十一点钟就上床睡觉，所以这方面呢我的口碑很好。我记得在1976年5月呢，我去了一个舞会，在舞会上我遇见一个女孩子，我还跟她跳舞，那个舞会棒极了，11点、12点、1点、2点、3点、4点、5点、5点钟啊，我们还去打网球，跟着我们还到河边去撑船，总之过了往常的十一点钟，我还不觉得困，我跟她呢继续谈天。之后呢我还负责送他，你知道吗，我跟他住在不同的方向，所以我们得赶火车。好几年之后呢我才知道，原来当时我的学院有一个传言说 Nikki 一定会娶这个女孩子的，因为 Nikki 在十一点钟还没有睡觉。就在看着他上火车的那一刹那，我内心突然涌起一股空虚的感觉，很强烈的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的坠入了情网。他们说的对，后来我真的娶了她了，现在 Pepper 是我的妻子。我的生命从此改变了，那天晚上是我生命另一个起点。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们说，若有人成为基督徒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人际关系是振奋人心的事情，而人世间最振奋人心的关系呢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建立关系。现在让我给你们读几段那些上过启发课程的朋友们的心声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些什么收获。这是其中一个，我与上帝刚刚建立了关系，我把生命交托了给耶稣，确实感受到希望、喜乐、兴奋还有爱。我只是需要按照耶稣的旨意来侍奉他。另外一个人写道，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，我祷告求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我好像脱了胎换了骨，感受前所未有的平安就在我心里。另外一个人写道，我感觉我已经找到了爱，并且还征服了死亡的恐惧。还有很多的心声，比如这个人写道，我第一次凭信心祷告，我停不了了。跟上帝交谈实在很兴奋。保罗说，如果有人成为基督徒，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徒在英语日常语已经成了含糊不清的形容词，有人把基督徒用来形容好人。如果基督徒是这个意思，我相信各位都可以称为基督徒，因为你们都是好人呢。可是这不是原来的意思，基督徒意思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因此好人不会自然而然的变成基督徒。有人以为自己生长在基督教的国家自然就是基督徒了，但是生长在基督教国家的人不一定会变成基督徒啊，在麦当劳餐厅出生不会变成一个汉堡包嘛，没有逻辑呀。又有人说，我相信上帝岂不就是基督徒了吗？耶稣的兄弟雅各说过，魔鬼也相信上帝，但是魔鬼不会就此变为基督徒啊。做基督徒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跟上帝建立关系的。 每个人信主的经历都不一样，有人可以说出自己成为基督徒的准确日子。我信主的日子是1974年2月16号。在这之前，我是反基督教的，但是信了主之后呢，我的生命就改变了。但是换成了我儿女呢，他们可能就说不出自己是什么时候信主，跟上帝建立关系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信仰什么时候进入生命中，一个人如何变成基督徒，对比之下不是那么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知道此时此刻的我是不是基督徒。举例说吧，你们坐火车要从巴黎到柏林去，有人很清楚知道自己还在过境，有人不，有人在晚上去，过境的时候可能睡着了，有人在白天去，他们会知道过境的时刻，而晚上去的人就可能不知道了，因为他们都睡着了嘛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最后车上的人都知道自己已经身在柏林这里。因此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并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基督徒，而这正是我们有时无法确定的。使徒约翰写道，凡接待他如同接待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约翰的意思是，信耶稣基督的人呢，跟上帝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得了的，他们是上帝的儿女，甚至圣经有时候会以父与子来形容上帝跟人的关系，有时候呢会以夫妻来做比喻。换言之，上帝跟人的关系是密切不过的关系。如果你身在其中，一定会知道这一段跟上帝的关系。我在启发课程最后一课总会分发问卷给参加的人，问参加者一个问题，你在参加启发课程之前会否自称为基督徒？答的人大多数会非常诚实的作答。下面是一些答案，他们都说会，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经验过与上帝的关系。有人说，算是吧，但是对这份关系没有确实的体验。这是他对会不会称自己为基督徒所给的答案。有人说可能是吧，有人说我不肯定，有人说也许吧，有人说是，有人说会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不算是基督徒。人活在关系之中，不可能不知不觉的。比如说你在听过讲座之后问我太太说，Pepper， 请问你结了婚了没有？他回答你说结了婚了，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经验过夫妻关系。或者说算是吧，或者是可能是吧，或者是不肯定，或者结了，但是回想起来呢不算是夫妻。我们确定跟上帝的关系，那上帝呢也希望我们肯定这个关系。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到，使徒约翰说他对这段与上帝的关系确定充满信心。使徒约翰写道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约翰那封书信的主要目的呢，是要告诉信徒们说，我想给你们确实的证据，让你们可以相信自己得了赦免。确实的证据在哪里呢？那就是三大凭据，关于上帝三位一体的事实，那就是圣父、圣子以及圣灵。这三大确据缺一不可，就像照相机的三脚架的三条腿，少了一条腿呢，照相机就站不住了。第一大凭据是上帝的话语，这是第一条支柱。信主的证据呢，凭事实，不凭感觉。如果你问我，你怎么知道自己结了婚呢？我可以有好几个答案。其中一个是，看呐，这是我的结婚证书，证明我已经结了婚了。 证书也是我结婚的证据。如果你问我，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呢？我可以指着一份文献说，这是上帝的话语，这就是我基督徒身份的证明，证明我今天是基督徒。这是事实，不受感觉左右，这点很重要，因为感觉呢是起伏不定的，感觉受天气影响，感觉也会因为我们吃过什么东西、喝过什么东西而影响，会因为种种的原因而起伏不定的。我从前说过，我曾经是一家壁球会的会员，那里有健身室。那有一次呢，我看见健身室有一项耐力比赛，名叫终极挑战。我很爱接受挑战，所以就打听那是什么比赛。原来参赛者呢要接受6个星期的体能训练才可以接受挑战的。可是体能训练的日期呢已经过了。这个挑战有几个级别，有老当益壮级，有不断进步级，傲视同群级，至高无上级。他们建议我参加老当益壮级，我毫无疑问地说，不要啊，我要参加至高无上级。他们说，这不大好吧，你又没有接受过训练。我就问他们，究竟有什么挑战项目呢？他们说，一共有10项测验，一项比一项吃力，你必须呢要踏脚车5公里，100次掌上握，还有好几种器械操，跑斜路1英里半。我听完之后回答说，没有问题，我参加至高无上级。他们劝我三思，但是我一意孤行。10项测验的时限好像是35分钟吧，我开始踏脚车才2分钟，已经满身大汗了，并且引来了一帮人围观。我不知道怎么熬过去的，我告诉自己，不管怎么样啊，也得撑着。后来总算是熬过去了。我完成了10项测验之后，筋疲力尽，实在挥汗如雨。当时我真的想把衣服脱下来，但是呢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。他们都来向我道贺，因为我完成了挑战，而且还会获赠一件汗衫，写道：“我进入了至高无上级。”我的奖品还包括一张5英镑的书券，以及一张饮品的赠券。我开心极了，后来回到家里面呢，我就向家人报喜，我进入了至高无上级啊，还有一张赠券、一张书券作为奖品呢。我实在很兴奋。那么第二天呢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还是好好的，我身子是有一点僵，但是我故意跑去健身室健身，还做了一些个运动啊。到了第三天呢，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呢，却是动弹不得了。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呢都变僵了。我死命的起床，终于走下楼，对我太太说，我不能踏脚车去上班，你送我好吗？他就送我上班去了。我不想让同工知道自己做了傻事，所以呢我就勉强扮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但是第一个碰见我的人就问我说， Nicky 你不舒服啊？我说没有啊，我很好啊。但是最后呢，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我做了傻事啊。2天前我还站在山巅，如今却身处谷底。人的心情时而高涨，时而低落，心情会随着环境而改变，因此人不能单靠感觉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基督徒。要不然呢，有一天呢，我们会说，是，我是基督徒。另外一天心情不大好的时候呢，就说，不，我不肯定啊。另一天又说，我是的。第二天又不是了。我们就好像傻子那样，有人问傻子交通灯是不是亮着，他随着交通灯的闪动说，是亮着，不，没有亮，是亮着，不，没有亮。就因为人的感觉起伏不定，变化无穷，因此做不了准。只有上帝的话语呢才是我们的凭据，所以我们要信赖上帝的应许。启示录3章20节有一项应许，耶稣向一家教会说这些话，但是这些话现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耶稣站在门外，可以是你家的门外，或者是我家的门外。耶稣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敲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 他与我一同坐席。19世纪拉斐尔前派画家亨特曾经以这节经文为题画了一幅画，他同一幅画画了三幅，最著名的一幅就在今天的圣保罗大教堂里面。这幅画的下面还有一段经文，画中可见世界之光。在那幅画里面呢，耶稣站在一扇门外，那扇门代表你我的心门，这也代表了荧光幕前观看的人的心门，代表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。耶稣站在门外，那扇门看起来从来没有打开过，因此爬满了植物。从画中呢，我们看得到门上爬满了各种植物，各种各样的蔓生植物。门呢是从来没有打开过的，所以才会攀满了这么多的植物。耶稣在门外敲门，这表示说我想进来，我想与你一同坐席。一同坐席是关系密切的象征。有人看完了亨特的画，对他说，这幅画有问题呀，那扇门没有门把。亨特回答说，那是故意的，因为那扇门只有一个门把，而门把在里面呢。换言之，耶稣不会硬闯入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，他等待我们的邀请。他说，我站在门外敲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和他，他和我一同坐席。耶稣的应许是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不是我可能会进去，是我一定会进去。耶稣的另一个应许是在圣经里，耶稣说，我常常与你们同在，他进入了我们的生命，就永不会离弃我们。我们不会每时每刻都跟耶稣说话，正如你跟别人共处一间办公室，也不会不停地跟那个人说话，却总会知道那个人在办公室里。我们邀请了耶稣进入心中，耶稣就常常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感觉到他的存在。耶稣又应许，信他的人必得着永生。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耶稣就赐他永生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过耶稣复活的凭证。耶稣复活对我们有何意义？有多重的意义？在此，我只想说三样。第一种意义，确立过去成就了的救赎大功，让人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必然有效。正如牛比金主教说，耶稣复活不是卷土重来，而是高唱凯歌。你可以看耶稣复活为我们的罪得赦免的凭证，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了十字架的功效，耶稣救赎大功已经成就了。第二重意义，确定上帝的全能现在与我们同在。耶稣既然复活了，就是永活的主。既然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全能也与我们同在。第三重意义，确认我们将来的归宿。我赐给他们永生，人死后并非一了百了，今生之后还有来世。历史并非漫无目的，也非循环不息，历史有光荣的终局。地上将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苦痛，不再有诱惑，不再有罪，不再有苦难，不再跟我们爱的人有生离死别。我们会面对面的见耶稣基督，我们会得着荣耀，会有永不朽坏的复活身体，我们有一天会变为耶稣基督的光。天堂是一个永远永远都载满了喜乐 和欢笑的地方。圣经为我们的将来做出了这样的保证，而一切只要我们信靠耶稣。圣经说，有一天耶稣会再降临世间，建立新天新地，在基督里的要与主永远同在。路易斯在他其中一本著作《纳尼阿游记》里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来形容天堂，他是这么写的，他说，学期结束了，假期刚刚开始，梦已醒，天刚破晓，我们在今生经历的不过是故事书的封面罢了。他们终于可以翻开第一章了，而这故事世人并不曾读过，这个故事会一直延续下去，而每一章将会更胜前一章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于感觉上，而是建立于事实上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是三脚架的第一条腿。三脚架的第二条腿是耶稣基督的大功，指的不是耶稣将要成就的，而是已经成就了的大功。现在回到开始的一个问题，当有人问我，你怎么知道自己结了婚呢？这张结婚证书呢，就是我结了婚的凭证啊。但是我可以指向某一天，1987年，我跟 Pepper 就是站在这里举行婚礼的。这里有过这么一件事情，又比如我们确定自己信了主，得了赦免，得了永生，不单单靠一份文献的证明，也因着一桩事件，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升天。而这正是我们信心所在，这也是我们深知耶稣爱我们。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，我们上一次课程呢提过这节经文，这节经文上半节是这样写的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不过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乃是永生。但是有些翻译是唯有上帝的免费恩赐，就是永生，意思就是一份免费的礼物。上帝的恩赐就是上帝的礼物，你们听到礼物不知道有些什么感想？我就认为礼物呢一定有附带条件，我们都习惯了这种想法，因为在礼物的背后通常呢真的会有附带条件的。有一次呢，我们一家人出国旅行，回家的时候呢，收了很多信件。那我就翻开信件，有一封信呢很有趣，上面的大标题说：“甘先生的100万大元。”这类的信件呢，如果提名道姓，效果呢会更好。提的越多呢，效果就越大。这封信就是这样说：“甘先生可以得到100万大元。”甘先生，你会成为我们英国区100万元的得奖人，这笔奖金将直接付给你。甘先生是伦敦其中一位被抽中的幸运居民，恭喜你，你荣获100万元。亲爱的甘先生，我们为什么会选上你呢？因为这礼物是你应得的。他们可能没有做好市场研究，不知道我是一名牧师啊。因为信上说，你日以继夜的为世间的事物劳碌奔波，现在呢是奖赏你的时候了，甘先生，你可能就是得奖人。你的邻居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这100万，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。现在这封证明信是你的，甘先生，马上行动吧，因为你可以得到100万元呐、啊！跟着又提到我了，甘先生，你将拥有这一切，我们绝对没有骗你的，请你相信我们，甘先生，这可能是你今生唯一的机会，我们希望你不要放弃， 我们希望你现在就做出决定，一份免费的礼物等着你，那是一份口袋型的计算机。我翻看了几次之后呢，我才看到这份礼物。要得到这份礼物呢，你只要以多少多少的价钱呢，订阅40期的《时代周刊》。原来真的有附带条件，我真的有点失望了。我又看了另一封，这封信呢很吸引我，因为比我那封信呢更加诱人。信上说，一份丰厚的奖品是你的，甘太太。你得奖了，是15000英镑，还是一辆小房车呢？好消息，你真的是我们帝国明星大抽奖的得奖人呐！这一次真的是有奖品了，我连忙看看奖品是什么啊？免费的礼物是什么？最后呢，我在信件的下角呢，看到免费礼物，调味瓶子，一对美丽小鸡。坐在精致的小花篮子里，为你的早餐增添姿彩，为你的餐桌增添气氛。只要订购货品超过40英镑，就送给你。世间礼物的背后，好像总有附带条件的，又或者附带要求。但是上帝赠予的礼物呢，不会有附带条件。原因是，人虽然白白的得到了上帝的礼物，但是上帝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，就是耶稣的生命。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这里保罗说，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这段经文的意思和我们上个礼拜看过的以赛亚书53章6节是相同的。我说过，这只手呢代表你跟我，书代表了我们与上帝的阻隔，这只手代表了完全无罪的耶稣，他跟父神之间毫无隔阂。圣经说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也就是指把罪归在耶稣的身上。我想为上个礼拜所说的做一点补充，就拿这条手巾来说吧。耶稣一生完全无罪，他一点罪也没有。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在十字架上有一项交易发生了，那就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孽。他曾向上帝呼求，天父，天父，为何舍弃我？而且不单如此，他还把上帝的义赐予我们。多么奇妙的事啊！上帝的义呀，就是跟上帝关系完全的意思，人跟上帝之间再没有任何隔阂。上帝的义又叫我们得以跟其他人和好。上帝给人的礼物呢，就是基督的义，这义传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上帝看待我们如同他看待他的孩子耶稣基督。耶稣的无罪之身成就了大义，有了上帝的这份礼物呢，就是跟上帝的关系完全，并且也跟其他人的关系和好，全因为要与上帝有正确的关系。但是我们人怎么样领受上帝的礼物呢？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凭着悔改，也就是凭着信靠。首先是悔改，就是承认我们的不足，承认我们做了错事，并为过去所做的后悔，更要求上帝赦免。希腊文悔改的意思是回心转意，就是弃绝昔日错误的想法做法，立志要改过自新。有人说，我一定要放弃一切错事吗？比如有个吸毒者，我们要他放弃海洛因，原因是海洛因对他有害处，就如很多人所做的事，有的对自己无益的一样。上帝不会随便要你放弃任何事，上帝也只会要求我们放弃那些对我们有害的事。 这些事跟我们所要得着的益处相比，实在微不足道。相比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放弃的，就更不能相提并论。悔改就是这个意思，其次是信靠。信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相信并依靠耶稣基督，信靠他为我们所做的大功。让我举例说明吧，我会举两个例子，当中的两个人呢，都是同样出生在1824年的。第一个是叫布伦丁的人，布伦丁是著名走钢线的杂技人，他曾经在尼亚加拉瀑布上表演，他的钢线长1100英尺，高160英尺，他来来回回的走了许多次，有时候呢蒙着眼睛走，有的时候呢走到钢线的中央，在上面煎腌肉吃啊。有一次呢，英国皇室成员前去观看这个表演，其中包括了皇储，布伦丁如常表演，观众看得如痴如醉，最后他拿出一辆独轮车在钢线上推着走，接着他又拿出一大袋马铃薯放进独轮车，并且在钢线上推来推去，观众看得心花怒放啊。他表演完呢，就走到皇室成员的跟前，接着他就问他们，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用那辆独轮车把人载着走过去呢？公爵回答，我当然相信你可以这么做了。布伦丁说，你走进去吧。这就是信靠。公爵没有接受布伦丁的邀请，布伦丁结果找了一个肯走进独轮车让他推过去的人，这个人就是瘦瘦的婆婆，也就是布伦丁的母亲，只有他相信布伦丁啊。这就是信心，你不必去尝试，凭着信心你就相信能够走过去。另外一个例子中的人物呢，也是在1824年出生的，他是宣教士帕坦，原族苏格兰。他在19世纪的时候去到西南太平洋的一群小岛上，他向土族传讲福音。那个地方呢是食人部落，所以帕坦的性命朝夕受到威胁。他后来要把约翰福音翻译成当地的语言，却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翻译信靠这个词，因为当地语言中根本没有形容信靠的词，因为土人不会信靠任何人。有一天帕坦把身子往椅背靠，把双腿提起来，问土人说，我这样子是在干嘛呢？土人用了一个词回答他，意思是把整个身子靠在一处。帕坦就用了这个词来翻译圣经的信，或者信靠，或者信心。信靠耶稣基督，做出具体的行动，把身体靠向耶稣。因此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知道我的罪已经被赦免，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。这并不是靠我们的作为，乃是他的功劳。有一个人，他走上前来要求我为他的母亲主持一个追悼礼拜。事后呢，他写了一封信给我，他在信里面这么写道，突然之间呢，我才真正的明白身为一个基督徒的真正意义。在那半个小时的礼拜当中呢，我突然间恍然大悟，明白为何我并不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感到极度的悲伤和悲痛。的确我很伤心，流了很多眼泪，但是我知道，因为母亲相信耶稣基督，她因为相信拯救而且有永生的盼望。上个星期四呢，在她临终之前的那一刻呢，我从她的眼中看到她的信心，这样的认识和领悟让我的心灵得到很大的安慰。我也顿时完全明白那巨大无比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若不借着他，我们就不能得到永生的盼望，那就是耶稣的奇妙作为。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三脚架的第三条腿，圣灵的印证。一切是因为是他，不是我们。如果你问我怎么样确定自己结了婚，我可以拿出结婚证书， 我可以回想从前某一天呢，在这里举行的婚礼，我还可以回味这么多年来的婚姻经验。我可以说，我知道自己结了婚，因为我有20年的经验了嘛。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圣灵会进入我们心中，并在其中居住。保罗说，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还记得基督站在门外敲门的意象吗？若有人开门邀请基督进去，就是让基督的灵进入心中。圣灵若与人同住心中，人就可以有个新体验。首先是跟上帝的关系，我们会经历改变。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5:22-23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有人会说，这听起来相当吓人呢。如果我接受了基督，怎么知道会变成什么呢？使徒保罗讲述人信主后的变化，我们会有更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，这些果子会在信主的人的生命当中渐渐出现。这些改变不是朝夕的事，正如果子成熟一样。前阵子有人送我一棵梨树，我兴致勃勃地拿到后院去种。我几乎每天呢都会跑到后院去看一看那棵树，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开花结果。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，他是一个插图画家，他曾经出版过好几本书。有一天呢，他突然想要捉弄我，于是他拿了一条绳子，还拿了一些棉花，他甚至把一个苹果绑在那棵梨树上，想要捉弄我。当我回到家一看，我是很笨，但是不至于那么蠢。我当然知道，开花结果是需要时间，而且梨树怎么可能结出苹果呢？但是我们的品格会改变，跟其他人的关系呢，也会起变化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变化呢？首先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会起变化。我发现自己信了主之后呢，对耶稣这个名字的印象呢，全然改观了。信主前呢，我只会用耶稣的名字来咒骂。如果我在收音机听到耶稣的名字呢，我会想，闷死人了，什么宗教啊，真闷呢。信主之后呢，我在收音机听到耶稣的名字呢，我会很有兴趣。耶稣不仅是历史人物，他更是我经验过的主啊。从前我觉得基督徒是怪人，怪里怪气的，常常叫我摸不着头脑。我从前大学的基督徒很喜欢搞稀饭舞会，当真的是莫名其妙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稀饭舞会嘛？但是我信了主之后，也跑去参加那些稀饭舞会。但是我发觉基督徒原来也是正常不过的人，而且是大好人，很善良的人啊！而且我后来甚至还跟主办这个舞会的人成了好朋友啊！我们与世人的关系呢，也会起变化的。其他人，我们如何对待他人？当我走在街上或者是在巴士上，当我看着别人的时候呢，我是不是真的留意到他们呢？是不是只看到他的样貌而已呢？我有注意到他们心中的悲伤，甚至是他们内心的空虚吗？说真的，以前我并没有留意到这些，但是突然之间我看到了。是什么造成这样的改变呢？当圣灵降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，他叫我们有一颗爱人、爱灵魂的心。这并不是说，在被圣灵充满之前呢，我们并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。只是现在的爱呢，是超乎自然、带有圣灵的能力、由心发出来的爱， 圣灵会帮我们感受到上帝的实在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同在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圣灵是我们的印证。有时候或许我们会这么问，信心跟今天晚上你所说的知识、保证和把握有什么不同呢？让我加以说明。以前当我开业做律师的时候呢，我处理过很多刑事罪案，无论是代表原告或者是被告，如果呢要起诉一个人，那么你就要让陪审团毫无疑问的认定被告是有罪的。每一次陪审团做裁定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凭着信心做出决定，因为案发的时候他们不在现场，他们是根据所提供的证据来判断，如果被说服，那么就裁定被告是有罪的。这就是凭信心去行事。还有另外一起案件，我记得有一次我起诉了一个珠宝窃贼，但是证据不多，可以说是几乎没有，唯一的证据就是一个指纹，在一个玻璃橱窗上的指纹。那个橱窗呢，就是摆放遗失了的珠宝的，那个指纹呢是很好的证据。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，就算是双胞胎也是不同的。不过被告却这样回答，那个确实是我的指纹，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在那里购物，我把手靠在橱窗上休息谈天，所以才会留下我的指纹，这难道也有问题吗？请问，我不知道陪审团会不会相信他，他们不相信被告，因此裁定了被告有罪。当他被判有罪之后呢，我又找了另外一个证人，之前我并没有找到他，我向警方要求有关被告以前的档案，结果呢，我发现被告以前所犯的罪却是相同的。其实他是一个专业的珠宝窃贼，还有另外五个珠宝偷窃案呢，也是他干的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当陪审团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，都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们知道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同样的，相信耶稣也是要凭着信心做决定。不过当我们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呢，有另外一个证人，就是圣灵的印证。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向我们印证，对一些人来说是立刻，对另外一些人需要一些时间。圣灵呢会向我们印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我有三个小孩，最大的19岁，另外一个16岁，小女儿呢只有13岁，他们都很用功。我个人认为现在很多孩子都是很用功读书的，我经常跟他们说，不要紧，放轻松，这是我父亲给我最好的教导，就是放轻松。所以呢，我就尽量的教导他们要放轻松。话说回来，我觉得我的孩子真的很了不起，我真的觉得他们的确很不平凡。有一次大约是2个月前吧，当我在看我女儿的成绩报告的时候呢，我说，你考得非常的好啊。我女儿竟然说，法语可以考得更好的。我说，我才不管你的法语成绩怎么样呢，我真的觉得你很棒啊，很了不起，因为我爱你啊，不管你成绩怎么样，我还是爱你的。当我这么说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天父这么对我说，我也是这样的爱你。天父对我们的爱完全超过了地上的父母对子女们的爱，天父对我们的爱是毫无条件的，因此我们不需要担心说自己做得不够好，这里不对，那里又犯错了。那时候呢，我深深地体会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印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爱我们，完全地接受我们，他就是这样毫无条件地爱你，这是圣灵的印证啊。 这也是我们如何可以有信心对所相信的有确实的把握。因此今天如果邀请基督进入你心中，你的罪将被赦免，你也将得永生。让我们祷告。今天晚上或许有人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基督徒，如果有这样的人，我鼓励你拿一份《为何信耶稣》的刊物。我以前介绍过这个刊物，里面有个决志祷告，你可以根据所写的来祷告。只要你这样祷告，你就是基督徒了。你要清楚知道，也要如此的相信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应许以及你所有的话语。我们为耶稣的应许感恩，我会进入你心中。我们为耶稣奇妙的作为而感恩，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而死。感谢主，让圣灵与我们同在。也感谢主，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对所信的有把握，我们已被赦免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有永生的盼望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